捐你们全都的神。 方。好像有点问题，好像这个有点问题。我昨天给了我就没再看，这个唱完这一个好像，唱完这个第一句好像不接这儿，好像接这儿是不是？
对对
耶稣至圣者，然后主耶稣
对，
至圣
耶
儿子，
稣，不是，不是，
是
是这，
这个到这儿是吗？我刚才看你唱的是这儿到这儿。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就
到时
从
候你
这
就
儿到
多
这儿吗？
点两下，我们等会说。
好的。你有歌谱吗？你有歌谱吗？我觉得刚才你们唱的是从这儿跳到这儿，不是从这儿到这儿。
然后就是，对，好像是这样。
是不是从这儿到这儿？
对对对。到时候可能没有时间了，你可能要就快速的点。
这儿完了之后就到这儿来，是不是？
没弄对，没弄对，对，是是是是。
哦，没有，从这儿来之后就到这儿就好。
对对对。
那就 keep 这，不要这两个了，然后这儿来，
是，
这儿来啊。
你看看，你看，再往下一点，它是不是后面也是一样的错？不是这样子的，是我弄错了，对不起。
没事，
是
就唱完
这
个
到
唱
这
个，对对。
然后这样两遍，对。
哦，两遍，
两遍，对。那他俩混一遍，
那就这个到这个，然后这个再到这个，然后再到这儿，到这儿，是吗？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肯定是出了很大的错误，不是，是，第一遍是到，我完全弄错了，是，
哦，可能是这样，就唱完这个，
就是 verse
这个。然后就唱这个，
这个，
然后再又回到，
然后回到第一页的那个，
这个，
对，
然后这个就没了，
然后最后一个也
没，然后这个再这个，
对对，后面就没有错了。
行，我大概知道
了。你把中间的两页直接删，你把中间这两页删掉就好了。
你好像没法
删。这两页
删
掉就好了。
好像没法删。
对，你把直接把这两页删掉就
好。行，我知道，我会点，我就这样点过来就
好。
好
好好。
好，谢谢。
不好意思。
平安。
知道大家心里面的问题，有些小孩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念头，然后呢常常做很特别的事情，当家长他只有说觉得没有感觉。那么大家如果认识我，大家应该猜得到，我从小的戏就不太多。我家呢，记得呢是五辈。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讲到小孩子状况的时候呢，我觉得很稀奇。 但是呢，我自己很少有这样的经验。我曾
经
看到过，有一个孩子呢，因为跟爸爸妈妈吵架呢，跑到房间里面去，开始说他的东西。他说：“我一定不是你们生的，所以呢，我现在要离家出走，去找我亲生的爸爸妈妈。”那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在心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认为我爸爸妈妈不买我要的东西给我。爸爸妈妈在我跟兄弟姐妹吵架的时候偏心我的兄弟姐妹，所以我应该是个男小孩，我应该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那么如果当时在彼得写书的时候，他的收信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想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属于神的，当他们看到他的环境，当他们看到神把他们放在当时，他们很有理由觉得神不爱他们，神没有照顾他们。活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份？这是彼得当时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想要告诉他受洗。那么彼得前书是彼得所做的，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读到许多事迹的那个彼得，写给小雅西在亚洲的最西部的几个当时的省份里面的那些基督徒，那么这些基督徒其实在当时生活的环境，他们所面对的状况并不容易。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一章六节里面讲到说，这一些收信人他们当时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在第二章十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些人在当时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是被毁谤的，被毁谤为那些作恶的人。在第四章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被毁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身边的非基督徒们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在这些事上建立了不与他们同分那放荡无度的路。就毁坏毁谤你。那么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间大约是后64到66年左右，他写作的动机就是因为见到当时这些基督徒所面对的状况。当时的基督徒虽然不像后来的基督徒一样遭受全面的逼迫，但是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因着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面对着社会上普遍的歧视，对基督徒这个身份的误解，让他们在邻里、在朋友中间被瞧不起，甚至于被毁谤。所以彼得写信劝导这样的基督徒们，在面对困难的环境跟苦难的情形之下，应当如何来？因为在基督里面，他们已经所得到的盼望。来等候得到耶稣所赐的那个不会朽坏的基业，在今时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为耶稣来做见证。在彼得前书的2章7到10节里面，彼得告诉他的收信人，在初代的基督徒们，他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借着这样的方式来鼓励他们，来安慰他们。彼得前书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彼得写信的对象是蒙神拣选的人。在1章2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彼得称呼他的受信人为被拣选的。那么这些被拣选的人已经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宝贵的福气。这些被拣选的人，1章4节告诉我们，在将来会得到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他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说，这一些收信人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因着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他们在永恒里面有一个很美的盼望，他们在永恒里面有一个别人夺取的身份。那么在这时候，他们 生活跟他们这样的盼望其实不相称，所以彼得劝勉他们。彼得在一章的十三节一直到二章十三节里面，借着他们已经得到的这个恩典，来劝勉他们今时今日应当如何来回应已经得到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些已经领受了救恩的领受了救恩的人，在基督里面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行为表现，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呢？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到最后里面告诉我们，第一点是他们的生活要圣洁，他们要追求圣洁。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去追求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圣洁。彼得在那地方讲到，基督徒之所以得救，之所以罪能够得到救赎，是因为接受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些所成就的救恩，是因为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面对罪恶的试探，我们的能力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有能力，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胜过试探，我们可以不再犯罪。彼得因此劝勉这些基督徒们，在一章十五节告诉他们，你们要圣洁，也给了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那招你们，那救你们，那应当效法神的形象，因着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应当敬拜他的人，应当要追求在他里面的生命。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生命有地位上的改变，我们成为圣的。那么这个圣字呢，其实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属神的称为圣的，属世的称为属。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在彼得、保罗这些使徒们新约的著作中称呼基督徒们为圣徒，这些属于神的人就是圣徒。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达到一个完全圣洁的地步，我们应当像彼得在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说的，应当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因为顺从真理而洁净自己的心。那么在行为的表现上，会表现出来的是彼此相爱。我们如果认识神，因为认识神，我们就应当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因着存这样子敬畏的心，我们知道如何在世过此去。接下来彼得在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回应神解决的方式。在那个地方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牛奶。彼得在第二章的一开头讲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如果我们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我们就会寻求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时时刻刻的想要去效法神，想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想要除去我们所有的罪恶、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让人毁谤的话。那么我们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要渴慕那个纯净的灵奶。那么接着告诉我们怎么样渴慕吧，像才生的婴孩爱慕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然后彼得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曾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当彼此，如果你们体会过神的良善、神的恩典，你 间呢，我看下去呢，我知道有一些呢是曾经生过孩子，那有一些呢没有这样的经验。那么我呢，其实呢，很多朋友呢已经有了孩子。我记得呢，在东岸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年的二月，我有三个朋友都在二月的最后两个礼拜呢生了孩子。那么有一次呢，其实隔那个时间没有多久，我们在其中一个人家里面聚餐，所以呢，当天呢其实相当的热闹，三个小小的孩子都在那里。那么这三个小孩子呢不太一样。那么这三个孩子里面呢，有两个呢是家里的第一胎，其中另外一个呢是家里比较小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大人吃饭的时候呢，妈妈常常就是忙着在那里喂奶。喂奶的过程中间呢，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看小孩子就是抱着奶瓶吃，然后我都觉得很可爱。可是呢，其中呢那两个刚生第一个孩子的妈妈呢，看着另外一个。嘴巴张得开开的，非常的惊讶，因为呢，那个妈妈把奶瓶放到那个孩子的嘴里，那孩子不但马上开始喝呢，而且抓着那个奶瓶不放，然后呢，咕噜咕噜咕噜，没有几分钟，那大半瓶就被喝完了。结果这两个妈妈呢，这两个新妈妈呢，彼此对看一眼，怎么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家的孩子呢，想尽了办法，也不肯多喝一口，然后呢？另外那个妈妈呢，就说：“哦，这个只有八盎司而已。”然后呢，我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八盎司到底是多还是少。但是这两位新妈妈对看一眼，她一天之内如果可以把八盎司喝完，我就谢谢她了。父母如果看到孩子不愿意喝奶，心里面会担心，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让他没有喝奶的欲望。另外一方面会。他如果现在不好好的摄取营养，不渴望来摄取营养的话，会不会将来长不好、长不大？这个是父母对于新生的孩子会有的担心，会有的考虑。我们在基督里面，彼得在这里劝勉基督徒的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不渴慕营养，不渴慕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长进的话，其实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一个健康的婴孩，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会想要喝奶，因为他肚子饿的时候，这个是他应有的一个本能。当孩子没有这样一个本能的时候，父母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医生看？我是不是应该带他去检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看到。属灵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认识了神之后，我们追求圣洁，希望变得更像神？我们是不是在认识神以后，我们追求那属灵的奶，希望能够长大？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两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属灵的健康出了问题。那么彼得在这里给当时的基督徒劝勉之后，他接着第三节的最后讲到主恩的滋味，讲到主的良善，接下去他继续的在四到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主的工作是什么。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拣选所宝贵的。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人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在那里彼得深入的谈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与他在我们身上，借着谈到主的名善，从第三节里面他引申出来，主到底是谁？主是活石，这里用了一个石头的比喻。那么活的石头，石头我们平常看到的石头没有生命，石头永远是那样的一块，但是主 是石头，它是一个活的石头，它可以带来周围人的生命的改变，它可以让他有关系的基督徒生命得到改变。这个活石被神所拣选，所宝贵，被神用来建造教会，成为神居住的所在。这个活石是怎么样的一个活石呢？这个活石对许多人而言是被人所弃的，是被人所弃却为神所拣选的宝贵活石。那么这个房角石的比喻，我们在新约的圣经其他地方也曾经看到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9-22节里面，我们读到保罗用一个房角石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教会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建造而成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的。对于所有的基督徒而言，这一句在我们身上都能够应用，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圣灵居住的所在。现在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建筑家，我们现在盖房子跟当时盖房子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在当时的盖房子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或者是过程，他们需要把房角石定好。这个房角石决定了其他东西的相对位置。这个房角石其实就是一个基准。以我数学的头脑呢，我就常常觉得这个房角石其实就是原点。坐标为零的那个地方，所有其他的点，他们得到自己的位置，都是因为与它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房角石决定了这个房子应该要如何建造。这个房角石是整个房子的基础。在圣经里面，之前保罗这里彼得用房角石来告诉我们，耶稣在神所建的教会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因着与耶稣的关系，我们一同被建造，我们一起被建造成为一个屋子，所以我们彼此中间的关系其实是靠着我们与耶稣中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2:5里面说，你们因为来到这样的主的面前，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要像那个活石一样一同被建造成。2:5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讲到，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的目的，是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献祭。这里讲到我们被神呼召以后，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圣洁的门徒，我们要做的是圣洁的祭司。祭司主要的工作是什么？献祭。我们要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他所悦纳的这个灵祭，不像旧约时代以牛羊为祭，新约的基督徒献祭是一个属灵的祭，这个是个神所悦纳的祭。以赛亚书后面6里面告诉我们，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羞愧。彼得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个房角石的比喻，远从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就开始用，是神应许他将要赐下弥赛亚，让人可以借着得救的时候就已经 用这样的方式让信靠他的人能够得救，是羞愧。我不知道我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一点疑惑，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彼得前书是彼得所写去安慰那些受苦难的基督徒，可是在这里我们所读到的安慰好像有一点跟我们期待的安慰不一样。我想我们大家平常难过的时候辛苦的时候都会希望能够从我们周遭亲近的人身上得到一些安慰，我不知道你们当需要安慰的时候你们期待的是什么，但是彼得在这里没有一句话告诉这些基督徒你们好可怜你们好辛苦，在这里彼得告诉这些苦难中困难中的基督徒说你们要回头去想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给你们一个新的身份的开始。那么接下来在第七到十节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详细的告诉这些人他们在基督里面是怎样的一个身份。那么第七到第十节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在第七到第十节里面把人分成基本上两类，信的人跟不信的人。第七节的开始讲到你们信的人是什么样子，在第七节的后半到第八节里面讲到不信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又回到信的人身上继续的告诉我们信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把人分成两种，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做了一个对比。当我们讲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我们要先想清楚这个信的对象。这个信的对象就是前面的经文里面二章六节里面所说到神所拣选所宝贵安置在锡安的这个。对于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对于神所拣选的方教师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我们愿意以耶稣为宝贵的话呢，我们就成了信的人。我们拒绝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成了这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个不信的人。那么信的人信的人是拒绝耶稣的。我们先来看彼得怎么样说这些不信的人。彼得说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绊脚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那么彼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先讲到对于这些不信的人，对于这些拒绝耶稣的人，旧约圣经里面早就有描述过他们，描述他们的方式是什么呢？彼得引用了诗篇第118篇22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绊脚的头块石头，延续他之前绊脚石的比喻，然后接着回到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绊脚的头块石头对于不信的人是个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同样的一块石头因着人的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拒绝接受耶稣的人看待耶稣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对他们而言神借着耶稣所赐下的救恩是他们绊脚的理由，所以这里讲到说成了绊脚的石头，成了那个使人跌倒的原因。接下来讲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脚，他们这样绊脚也是预定的，所以回到神的主权计划，这些人因着信从耶稣因在道理上的绊脚，因着他们认为耶稣是被神所 行传的第四章里面，他就已经曾经用过，在那个地方，彼得跟约翰因为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传讲耶稣，被带到官长、文士、祭司的面前，在那里，彼得回答官长、文士、祭司的时候，他这么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坏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那里，彼得引用诗篇118篇来针对这些拒绝耶稣的人，用这样的经文应用在他们身上，说：“你们匠人信的人拒绝耶稣，在他们的眼里，耶稣是被神所弃绝，所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他们眼里，耶稣是不值得敬拜尊崇。但是对于信的人，第七节一开始，彼得就告诉我们，对于信的人而言，耶稣是宝贵的。如果经得过救恩的人就会同意，在我们的生命中，耶稣基督的地位是相当的宝贵。他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从第九节开始，彼得继续的讲到，在你们信耶稣的人，除了是耶稣基督为宝贵的以外，还有什么？信靠耶稣的结果是一个身份的改变。基督徒们有什么样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在这里，彼得第一个讲到，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彼得在一章的二节就讲到说，他的受信人是被神所书第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神从创世以先就拣选了基督徒，让基督徒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在他的面前无可指责。那么在生命记里面，神拣选以色列人其实也是如此。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的7到8节里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爱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长处，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人多或者比别人强盛，神拣选你们带领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是因为神专心的爱你们，只是因为神的爱。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得到神的拣选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行为，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他面前有什么可夸之处，是因为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样的拣选跟神当时拣选以色列人有相当相似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被拣选，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带出来另外三个结果。那么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三个身份，其实它的用词都是从出埃及记的19章5到6节里面出来的。那么在出埃及记19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过了红海， 西乃旷野之中。在西乃旷野，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立了西乃之约。那么在那个地方，神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飞在翅膀上，再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之后，告诉以色列人要与他有关系。神把以色列人放在独特的地位，在万民中把以色列人分出来，单单的属他。而且以色列人在万民国之中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要成为各国的祭司，带领各国的人来到神面前认识神，要作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因为召他们出埃及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要圣洁。这个在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身份。我彼得在这里告诉基督徒，当耶稣救赎你们之后，当你们被拣选成为神的子民之后，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跟以色列人当时心意传达给世人，可是这里有非常特别的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君王跟祭司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一个人如果是祭司，他就不会是君王；如果是君王，他就不是祭司，因为祭司是从立位支派里面出来的，君王是从大卫后裔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两个永远会相交。可是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王的尊荣的这一种祭司。我们不单单是在人和神中间作为一个媒介，把神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人，把我们周围身边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有君王尊贵荣耀的王子跟公主，那么我们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这里再次呼应彼得在前面告诉基督徒们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被召是要你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所以是圣洁，在行为上。”也要因着神的圣洁而追求圣洁。最后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子民。我相信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属神的子民呢，我们觉得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应该注意，那我们一看就看过去，我们被拣选是成为属神的子民。但是这个属神这件事情，成为属出埃及记第六章的第七节里面，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重担的。”那里的百姓其实就是子民。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你的神。这里强调的是属神的人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是彼此互相的属于的一个关系。神在历世在旧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以色列人讲到说：“我 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对这样同样的一句话会有不一样的解释。那么在耶利米书的30:22里面，神应许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要被掳，被巴比伦人掳去，但神仍然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将要使被掳的人归回。在那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在耶利米书第31:31-34里面，神借着耶利米赐下一个新约的应许。在那里，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另立新约。”下我抓住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他们，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讲到的与以色列和犹大家所立的这个新约，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在受死之前，他被卖之前，他说：“这是我写所立的新约。”告诉我们，这一个耶利米所应许的这个新约，在他的身上成就。那么，我们从这样子的方式回头去看，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当我们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达到耶利米当时他讲的：神成了我们的神，我们成了他的子民。将来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神在这里所应许的要做他子民的神，神要亲自与他子民同在，做他们的神，要完完全全的成就。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尊贵的地位。神这样给我们尊贵的地位，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宣扬那个教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那个神，是那个教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神教我们脱离从前罪的辖制，脱离罪恶黑暗的权势，教我们进入他爱子光明。这个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他的美德是我们要宣扬。我想大家看到这个宣扬两个字呢，我们大家可能要想到的是用嘴巴去传讲，就我们要宣扬那个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大家第一个可能想到的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可是这里的宣扬全人的宣扬，不单单只是用嘴巴说，还包括了行为上面。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收信人说：“你们要行善，你们行善，显现出那个你们的神是特别的一位神。”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呢，2:19-20里面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 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眼里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已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彼得强调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告诉基督徒们，你们这个尊贵的身份不是神要你们能够或者衣食无缺，什么都不需要担心。神你们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是让你们在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够因着这样的身份，在你们里面永远有盼望，叫你们能够面对你们周围的苦难。因为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八到九节里面，同样的也讲到另外一方面的宣扬神的美德。三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在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遭受毁谤，人很可能本能想要做的事情是以辱骂还辱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基督徒们，因着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特别尊贵荣耀的身份，因着这样的身份，你们不要照着你们身边人做事的方式来做事，你们要行善，因为你们蒙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在不舒服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要坚持在我们的行为上面能够圣洁。在接下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得连续，现在却连续。这里的经文是引用了何西阿书里面的经文，那么何西阿书一章跟二章里面呢，告诉我们何西阿的故事。那么何西阿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告诉何西阿说：“你要怎样帮你的女儿起名字？给她取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连续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那么他也告诉耶和华，耶和华也告诉何西阿，当他又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告诉何西阿说，给他取名叫罗阿米，意思就是卑我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那么但是将来有一天，到了过后，到了神的刑罚过去之后，再次的向以色列民，向他所拣选的人施恩典。在那个时候，耶和华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们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当神告诉何西阿为他的子女取名的时候，神用他子女的名字告诉以色列人，怜悯将要停止，神的审判将要来。但是在同时，神告诉何西阿，告诉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再次蒙连续。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基督徒经历过。在我们从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了神的子民。在从前，我们是不被神连续的，但是因 Thank you.